我们开始搬这个年度品牌吧。
哎，太好了，我终于等到年度品牌。嗯，
做了5000年饭的中国人，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们传承了5000年的用刀方式，居然是错的。新东方，
我已经知道是谁了。
新东方烹饪学校无言以对，老饭骨们直呼冤枉。金字招牌年度品牌提名，张小泉。要不是王麻子在直播间里用刀拍碎了鹅卵石啊，我差点就信了你的邪。操，
哦，有这回事儿吗？
有啊有啊。
我靠，王麻子干得漂亮。
我那段时间真的是不光是王麻子，中国这几个除了张小泉之外的造刀的品牌啊，在直播间里头那真是妖艳贱货。有一个牌子是什么我记得，反正就是这几个牌子当中啊，最开始的呢是有人拿刀拍蒜，一整天连着一把刀拍了8个小时的蒜。你先不说这个浪不浪费的这个事儿啊，但是这个行为确实
掐点流量真的不容易。
对，就一个人站在这个蒜跟前拍8个小时的蒜，他妈他眼睛也受不了，
真的是。
然后紧接着呢，就大家发现拍蒜已经没什么流量了，应该就是王麻子，他直播间里头真的刷到他拿那种小的鹅卵石啊，就拿一把刀拍那鹅卵石，一刀下来鹅卵石拍稀碎，然后拍下一个，就把鹅卵石当蒜拍，就拍了他们一天啊！这个真的是落井下石，
这个他妈多少有点内力，我操！包括我记得好像那个双立人跳出来都说，这个他们的刀是可以直接做中国菜的，拍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对对，
哎呀。哎，真是民族之耻
呀！但是我们家的刀都是张小泉的，就是拍蒜也都没什么问题。其实，
好，下一个啊，在收款台前的面子和票子二选一，这道题90%都会选错。明明那么不起眼，怎么敢就这么他妈的自信？我输了，普信刺客。我的钱包中了一件金字招牌奖年度品牌提名，雪糕刺客中靴糕啊！这个我确实没吃过这个牌子的雪糕，
就是我还专门去找了这个中靴糕，然后我还想碰碰这个刺客，
你还想挨一剑？
不是，我是真没碰着，就是因为我知道它比较贵，它一个大概10几块钱嘛，
对
吧？
嗯
啊，
10几块钱一块儿，然后我想试试，
是国产的对吗？
对，是国产
的，对，是
国
产
的雪糕卖这么贵啊？
啊，但是我真是没碰见。
其实中学糕挺好吃的，不是为了给它洗白啊，
真的挺好吃的。
哎，你不是没找见吗？你怎么知道挺好吃的呀？
不是没有找着刺客，但是你正常的中学糕你还是可以买的呀，就是什么巧克力的、什么奶的、各种味道的都有，我都没有看到刺客。
怪我，怪我，还是我的这个档次和二位比确实跟不上啊！我操，在我的这个平常吃的这雪糕，从小吃到大的啊，最多的就是7个小矮人和8仙过海。
不是你这么想，你去买一个，你去买中靴糕的价格，和你去麦当劳买一个麦旋风，其实差不了多少。
麦旋风我也没吃过，太他妈贵了。我觉得这玩意儿他妈的5毛钱可以买8个，我干嘛不干呢？我操，
完美。
但是虽然中学高的这个啊，其实说实话，就现在你在市场上能看到的中学高就没有那么很贵了，10来块钱。
嗯，
但是我之前确实是被别的雪糕真的刺痛过的。就我有一回在一个便利店711之类的地方，就有一个那种类似于鲷鱼的那种一个雪糕，我不知道你见过吗？
我靠，现在雪糕这么可怕吗？
你在日本肯定吃过那种类似于鲷鱼烧之类的东西嘛，就是外头是蛋皮，里头裹的是豆沙之类的这种东西，做成那种鲷鱼的形状。我在便利店见到这个，只是它那个外头那个壳一样，里头是那个奶油嘛，雪糕嘛。
嗯，
我就看着这个东西在冰柜里跟他们什么苦咖啡放在一起，我没见过。我先说这我尝一下吧，我去结账的时候我操35
啊，我操
啊。但是你已经到那儿了，收银员已经扫完了，35在那儿显示着，你这个时候就是钱包和面子二选一了。
对对对，确实是。
不是你怎么选
的？真的太痛！我当时我掏钱了，
大冤种本种，
所以你当大冤种了是吗？
对啊，我一般这种时候都会掏钱。
你看，还是有钱。
哎、
要是我的话，我就说，我
还是有钱，
这玩意儿这么贵，这什么东西啊？不要了。
我跟你一样，
我就会直接告诉那个店员，我说你们进这个的时候就没有考虑过消费者吗？你为什么要把它和苦咖啡放在一起？你这是影响我的选购啊，对不对？
反客为主，开始给人上课了。
对啊、你让我买它的时候，我的心里的预期是不一样的。你如果和它和哈根达斯放在一块，我就知道它的价格了，我就直接会买掉。
对对对，
但是你把它和苦咖啡放在一块，我结账的时候，我当然不会买单了，凭什么呀？
但是如果我是那个店员，碰到这种科萨这种质问我的，我就跟他说：“滚，穷逼！”
哎呀。
找得给自己也找个理由嘛，对吧？
嗯，雪糕刺客的这个事情出了之后，好像便利店的这种商品的摆放方式都有一些调整就是把这些贵的都归拢到一堆了因为其实今年雪糕刺客这个事情出来的最核心的一个原因在于说，那些卖的特别贵的雪糕，它的包装上就是很平平无奇的一个东西。假设这个包装非常厉害，
嗯，像梦龙那种是吧？
对，像梦龙这样的，它有一个纸壳套在外边，不像苦咖啡可能就是一个塑料袋，你把它撕开能吃，它是一个纸壳，你撕开纸壳里头是一个塑料袋，这种包装你都会觉得它可能很贵。但是往往这些雪糕刺客，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放在那儿，结果你去结账的时候20-30，甚至贵的有50-60的这种的，你就会从心理上很难接受它。所以这个事情出了之后，后来便利店的这种摆设方式确实调整了，就苦咖啡可能跟什么火炬呀、什么小人头啊这种东西放在一起
啊。布爷还是有钱，你说的这些我都没听说过。我
哪个你没听过？你告诉我。
我都没听过，我就只吃过八个小矮人。我一直觉得他妈冰棍儿不就是一两块钱的东西吗？
你的物价还停留在10年前，苦咖啡现在都3块了，哥。
所以，但是你看，现在有一个那个叫雪莲的那个，我不知道你们吃过吗？小时候那个一直特别良心，那个多少年了？20年了吧？现在还是5毛钱一袋。
因为它不就是冻的雪碧吗？
对，它就是冻的雪碧。
行，那咱下一个吧。
很多人与我一样，之前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但是他的火爆正应了那句酒香不怕巷子深，只要有麻六记在的地方，就一定有吃不完的瓜山瓜海。金字招牌奖年度品牌提名麻六记。
我操，这麻六记感觉
张兰的那个是吗？
对，他上榜跟这品牌关系其实不大，跟这后边人有关系。
你有觉得我说了麻六记之后，感觉麻六记给我给钱了，
就是特别的用力，感觉像请来的。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你在我是歌手里边得拿800块钱的那种档次，
能流眼泪的那种。
这个太绝了，这比喻。所以麻六记到底是干嘛的呢？他是卖火锅还是卖什么吗？
他不是卖小龙虾的吗？
啊，是吗？我反正我没了解过。
我操，我也不知道，
我也
没吃过麻六记，
我感觉好像和那个什么俏江南差不多。
对，我之前以为那个它可能是一个卖烧烤火锅之类的店，但是就是咱们自从写好这个台本之后啊，我最近几次去大悦城的时候，我老看这个麻六记的眼光怪怪的，总觉得这里头是不是在直播卖床垫之类的。
我查了一下，它就是一川菜。
我感觉反正我吃在北京吃的这些川菜馆里，可能最好吃的还是小布他们家那个小饭馆大厨师。
小饭馆大厨师是吗？
真的一绝，性价比之王。
我那饭馆确实挺牛逼，那饭馆比我年龄都大。
真的性价比之王，太好吃了。
好，年度品牌下一个啊。从 ABC 到快买它，今年属于他的蜕变。传奇老板带着他的传奇企业，在教培班没落的余晖下杀出了一条新的血路。金字招牌奖年度品牌提名新东方烹饪学校。
烹饪学校吗？还行。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抖音里边有很多学他的，就比如刚才小布说的那个是吧，突然哎来一段
导播片
是不是？是不是有点那意思？
我说实话，我没有看过新东方的直播。 但我听说过，是不是他们现在开始卖、卖什么东西了？
但是我有看到过，在抖音上有那种切片，就是他们一开始就是夹杂着英文和那个产品嘛，就实际的这些东西，什么牛排啊、steak 啊这种，就他边跟你说、比方说你去点餐的时候，你在外国餐厅点 steak， 然后你要几分熟，别人会你，对吧？你会说什么 medium 这种，就是他会给你介绍一整套的中英文的这种对照，就和刚才小布说的那个特别像，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怀疑他们就是这么借鉴了一下。
你去国外点牛排，然后人家问你要几分熟，你跟他说 five cent。
哎，其实你别说这个，对于一个语言就是外语学习爱好者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那么一个趋势，它引领了一个就是把一个真正有用的东西放在场景化的教育里边。
嗯
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这个教培班确实办不下去了，然后开始另辟蹊径，但是他起到这个作用其实是蛮好的。
因为教培班被国家取缔了嘛。
嗯，对。啊，说真的，我觉得这个真是大好事儿一桩。我小时候真的没少补习，而且大部分都是这个被迫补习。
我也是。哎，昨天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说回这个补习班的事儿。我昨天去一个朋友家里去看他们家的小孩儿。
嗯，
我去的那个时间刚好呢，他有另外一个朋友也去，所以我跟他那个朋友，我们俩就在他们家碰上了。结果碰上了之后呢，发现他那个朋友是我，也是我高中同学。
这么巧。
嗯，
一个班的同学。但是我认识他的时候很早，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在外边学英语，这个英语培训班里头认识的同学。
哇，您英语培训班里边可没少认识人呐。
对对对，你就说到这件事情，我回来的时候跟我老婆讲嘛，就说哎，我今天碰一同学，那个我跟他最早是在英语培训班里认识的。
嗯，
然后我老婆问我说，哎，那他是不是跟那个科萨的老婆也认识呀？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你不是跟那个科萨老婆也是在英语培训班认识的吗？我说对，没错，但是我跟科萨的老婆是我小学时候在英语培训班认识的，然后这个人是我初中在英语培训班认识的。我老婆说你他妈上多少年英语培训班。
不是，你老婆这句话问的有问题，他问你高中培训班的时候你又认识了哪个姑娘啊。哎，是不是
这还是太温柔了，他没查你啊，真的是。哎呀，不过小学就上英语培训班的也是够惨的。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那会儿是没有英语课的，我是要求着我爸，我说能不能给我报一个英语培训班，我要学习上进。
哎，
我操，
哎，你看这个逼就装得好。
我想采访一下，有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什么特别厉害的人物，什么做时代的弄潮儿？我靠，
没有。我遇到过那种有朋友说他小的时候梦想是当交警，因为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每天逮着他们那个班主任罚他钱。
没毛病，没毛病。
哎，这也他妈的仇怨真挺大的。
哎，你们上过新东方吗？
我上过，
啊，
我是忠实会员。
上过，
牛逼。
嘿，我倒没那么忠实，但是
我也上过。
嗯，
哇，那看来新东方真的很厉害。
嗯，是新东方的优秀毕业生。
但是新东方的，你不觉得大家其实是奔着去听段子的吗？
嗯，
就你课其实并没有学多少，但是学了很多怪话。
嗯，对。然后还有他这个氛围，比如说中途课间休息的时候，老师在那儿给你放歌什么的。但我说实话，他那个英语课，
对，
你对于应试教育来说还挺好的。反正我记得记忆里新东方那些英语课里我学了很多以后在考雅思什么的都会用得到的，比如说那些做题方法。反正我初中时候英语还行，高中的时候真的英语不太行，我纯靠新东方那些方法，就是直接阅读根本看不懂，然后直接找词同义替换，我靠，从题目里找一个词，然后跑到那个文章里把它找出来，然后看它上下文写了啥，然后找一些相同的那些词啊，就锚定了选 ABC 还是 D， 挺有用的。
嗯，
我感觉还是
做题有用吧。
对，做题有用，只能说
我觉得新东方现在就这一次转过来做直播之后，他反倒在所谓教育的那个层次上做了更多的事情。
嗯，确实是。
就可能以前他的所谓教育其实是应试教育，那个东西你去学了好像有啥用啊，对吧？似乎就是为了应付一个考试去填一个完形填空而已。但他现在 做的这件事情，他因为其实我也看了他很多那种小的片段剪辑下来的，他除了会把那些就是那些英文相关的东西带到具体的场景里，他可能还会讲一些其他的，就可能涉及到其他知识领域的语文也好或者历史也好相关的这些东西去跟你讲。就是那几个人他们其实你能看到是非常有知识的人，所以他会把这些东西和他卖的那个东西
揉在一
起去做一个结合去给你讲解，对，揉在一起去讲的时候，那个东西你 get 到之后可能是更加有用的那个选项，而不是说我学会了这个技巧然后去做一个完形填空而已，你可能真的会了解到我去点牛排应该如何点。我觉得这个其实虽说从教培行业这个离开了，但它其实
开始真正做教育，
进入到了所谓教育行业。
对对
对对对，
是这样的。就很多时候，我觉得特别对于一个咱，哎，我说实话啊，因为语言这个东西，它说实话，每个人有不同的这个天赋点。像有些人他学语言确实就很厉害，比如说像我在语言里边有一个特长，就是我学这个口音很快。就很多人会觉得我口音很好听，但是我觉得并不是因为我付出了非常多的这个。啊，从这个音标开始怎么学，我觉得是首先我这个本身模仿这个口音这个事儿就不是特别难，但是每个人他的这个天赋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硬把一个语言作为一个必修的那么一个东西来说，其实它没有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设计，反而会在青春期的时候给这些孩子产生很多的这个抵触心理。包括我觉得这高中的时候为什么会，因为初中的时候英语基础这么好，为什么高中就不学了，是因为我他妈高中直接变成一个超级特别民族主义的人。我觉得中国人今天学外语不是因为他妈中文现在还不行吗，那要有一天那中国厉害了，那全世界都学中文了，对吗？我当时就是被这种情绪所占据的主导，所以一直没有特别爱学英文。所以像新东方现在做这个事儿，他能把这些知识还有这些能够做学以致用的东西和这个他在做的事情融合起来的话，我觉得能在兴趣点上做一个突破，然后打入到这些学生的这些平时的学习中，我觉得是一件更好的事情，对吧？
对的对的，一定是的。请查收2022年的妖艳贱货们。
我操！
不在屏幕里，不在大街上，而在你抢不到的药盒上。用发骚治发烧，确实思路清奇，而且这个疗效显著。金字招牌奖年度品牌提名芬必得。括号，请金来芬必得坐下，不是你。
哎呀，这居然还 cue 到了大麦克这上当受骗的那个问题。
哎，但其实那个好像不是上当受骗，那个确实是在卖
啊，是吗？哦，就是确实有一个金来芬必得，
对对对，
正儿八经的东西，
对，
那感觉像还是有点像李鬼。
对，
哎，
但是
说到这个芬必得，
你说，
我说到这芬必得，还真是，现在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啊，就一个月以前吧，真是全国都在哀嚎买不到。
对，现在好一些了，我前两天买了一盒。
它能到吗？
已经到了，
就是你当时买，然后过两天就能到，是吗？
对对对。
那确实有在有效的整治。哎呀，我这个你说这芬必得当时有多难买啊，我是在阳之前的四五天前在那个京东的大药房下了单，买了一瓶这个一瓶还是两瓶的那个京都念慈庵，然后买了一个芬必得，还买了一个快克。 我阳后15天三量一起到了，我已经好了俩礼拜了，我操，
留着备用，
我也是服了。
芬彼得上那个画儿，我觉得确实是一个今年特别值得吐槽的那个点。
确实是，
因为每一个画都不一样，而且逐渐离谱，我觉得吗？
对，基尼太美的拆解动作。
对对对对，我昨天发给你那个动画，我看到笑死了，对吧？基尼太美的那个。唱跳 rap 篮球那一段整个放在了芬彼得的封面上，我确实太棒了。
你说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不得不说一下，我听到今年应该是2023年到目前为止最好笑的一个梗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听过了，但我听到的时候实在是把肠子快点吐出来了。就是你知道咱们平常用键盘，用键盘那个有一个键和 C 键组合可以是复制，和 V 键组合是粘贴。大家都想一下，那个键是叫什么名字
？Control。
这个键现在有个新的名字，叫唱跳 rap 篮球。
这么好笑吗？
我靠！
我听了呀，但我没太懂梗在哪。
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
哦，
对，
哦，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这就要颁奖了吗？
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悬念。
对，
因为他出来了以后，这个奖必是他的。但其实真的在年底的时候，大家真是望眼欲穿。
那就是。
啊，请进来芬彼得坐下，不是你啊，咱们颁给芬彼得。
接下来呢，我们会颁一个年度抢购，因为其实咱们每一年都会有一些特别不太理智的这种抢购的行为啊，包括可能我们立刻能想得到的，像之前优衣库和这个 COS 一块合作的这个 T 恤抢购的那一波，我靠，商场一开门，这帮抢购的人跟他们丧尸一样，就往里开始冲。还有包括去年年底的这个，这叫什么来着？玲娜贝尔
啊，对对对，
其实每一年都会有这些哈。今年当然也会有一些这种比较魔性的抢购哈。
叫什么肯德基的那个可达鸭，对吧？
对，
什么
对对对？
我经常看到这 B 站的视频上会有一些那个拿他那个一只手举一个三连，一只手举个点赞。
这个环节我们就快速一点哈，因为。抢购的东西它其实不是一个多么好的现象，我们也希望大家这个购物理智哈。我们这个年度抢购的奖呢叫人财两空奖。
人财两空奖。
人财两空奖的这几个提名哈。冰墩墩，我们其实在我想想咱们第一期的磁板磁条就提到冰墩墩了。凌晨熬夜排着这个排队去买，这确实有一点没必要。还有包括像玲娜贝尔，这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然后肯德基的可达鸭，这个一度我听说黑市好像炒到了上千的价格，但它其实是一个赠品。
我操，这牌是我
奥特
拉，现在不太能理解。
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iPhone 十四啊，我觉得 iPhone 十四这个今天有的一聊，因为 iPhone 十四其实是一个黄牛噩梦，我不知道你们了解
吗？是吗？
往常的情况下。那个 iPhone 出了新手机之后，基本上黄牛会先抢一大波，抢完之后就可能在短期之内，因为大家都买不到嘛，
炒一下，
就从黄牛那儿买，他们能把价格往上炒一些。去年我记得 iPhone 13出来的时候，好像价格能炒到比原价翻一倍，差不多。
我操！
然后今年的这个 iPhone 14出来之后啊，真的是黄牛噩梦，一旦买定就无法离手。
没人要，
对，真的
是
我想的，没有人要，完全卖不出去。 啊，我最近对我最近不是在回看《三体》嘛？我觉得这一块《三体》这个里头有一句台词非常适合这一段的黄牛，就是叶文洁看着远方的落日说：“这是黄牛的日落。
”这不是第一部最后的一句话吗？
对对对。
其实我趁机想采访一下科斯塔，现在用的是 Mate 30是吗
？Yeah。
嗯，咱俩是同款。就之前我其实也是 iPhone 用户，
我也是，
但我就用过四没用过，我就用过五六七，我用到七就完了。我那七在我法国期间坚持了四五年呢，感觉以前的 iPhone 吧真的是让我觉得好用，然后会觉得心甘情愿。
嗯、
比如说你骂我果粉，你就骂吧，确实好用。
嗯，
但其实自从现在很多，我知道小布你是花。一个大黑粉啊，但是不得不说现在国产手机现在越来越厉害了之后，反而是 iPhone 在这个手机里边它的创新呢各种方面慢慢的被抛在后边了。
哎、
对没错，
我不是
没错，
对，就我不太知道你们现在比如说作为你吧，你觉得苹果手机对你来说还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吗？你还会关注它的每年的发布会什么的吗？
我从来都不关注它的发布会，但你要说到吸引力这个事情呢，我前两天在刷抖音的时候，刷到了一个 OPPO Find 系列的一个折叠屏的视频，然后我跟我老婆俩人一块儿看那个视频，然后看到一半的时候，我跟我老婆说，我想买一台 OPPO Find 折叠屏手机。
其实大家都是没有天生的果粉，大家其实都是追求技术进步的这些东西。
好吧，我们来颁这个年度抢购的这个人财两空奖哈。人财两空奖获奖品牌是莲花清瘟。
哇，以岭药业是吧？
没毛病。
哎，对对对，
嗯、不是，其实和芬必得是一个路数。
对，
哎，说到底，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它和这个黄牛噩梦抢 iPhone 14是一个事儿。因为都是有人在抢这玩意儿，抢完以后大家买不到了，我操！
对，
对吗？
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把这个莲花清瘟放在年度品牌这里，而是放在年度抢购这里呢？因为我们年度抢购的奖的名字叫人财两空奖嘛，就是这个药吧。你说它
真
有多大的用处吗？似乎也没有吧。
嗯
啊，对对对。我之前是看过一个报道，说它最大的用处是因为它是国内唯一几款，不能说唯一吧，唯少数几款里边包含马碱的药物
啊，
在作为你发病的时候有镇痛的这么一些功能的，也只有这个药，而且是中成药。 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原因。
对，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中成药比我们普通买的西药还要贵一些。
这加上黄牛的溢价了吧，这个。
你们听说过圣爱中医馆吗？
没有。
啥呀？
哦，我操，那看来是昆明的一个韭菜收割机。圣爱中医馆在昆明特别有名，是一个那种就是大的连锁的中医店。
嗯，
它里边请一个老中医给你看病的挂号费是200往上。
哇、
哦。然后请去以后，我当时是青春期为了祛痘。然后他给我开那个中药是用那个塑封胶封好的，像类似现在这个和府捞面那个面汤的那种东西装着中药的，一袋就是100多块。
哇，
然后每天你得喝个两三袋。
Rich。
就是如果有人把这个市场营销这事儿运用到中医上，真的是有暴利，我操。
嗯，
当时那个年纪还是12年还是11年，你想想赚这么多，10年前
啊。所以大家，哎，我只能说啊，是药三分毒，大家吃药也都别乱吃吧。
嗯、
对
对，我是尤其听到这个今年说有些新闻是老人还是怎么样，因为阳了之后就害怕，然后各种药轮番下。
嗯
啊，他真没必要，这个真的是。
反正现在就整个呢，这个第一波呢，基本上陆陆续续也都差不多了，然后后边呢，大家还是注意防护，但是。先是防护不再感染，对吧？这肯定是大家优先做的。然后但凡呢不幸或者说实在没辙，那中了招也还是一样的，就能别乱吃就别乱吃啊。那些药尤其有些药他们混在一块吃，你伤害你可能病确实治了，但你可能会有 其他器官的一些伤害，我那就真的得不偿失了，没必要。
对对对对对，你包括可乐和曼妥斯放在一块儿的这个杀伤性武器，你别想要了，我操！
龙吸水对吗？
对呀、啊。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啊，咱们这期还没有颁完，那么之后的几期颁奖呢，咱们也会在后续的节目中给大家颁出来。这也是作为咱们在这个春节七天乐里的给大家的特别节目啊，请大家持续保持关注，我们每天都会有更新。那么今天就是这样，大家早安、午安、晚安，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